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求神祝福。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新约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来念双数节，然后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念单数节。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一起来为讲道来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屈膝，我们匍匐敬拜，因为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创造一切的，你是赐予我们生命的主啊，我们理应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献给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做我们的慈父每天担我们的重担，每天与我们同行。我们真是按照使徒的祷告来求主按照你自己丰盛的荣耀，通过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使耶稣基督真的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和主之间有更深的一个连接和交通，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荣耀你，让我们在灵里面共同的长进，在教会里面，在过去在现在和将来都可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传讲以弗所书的真理。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是保罗的祷告。那么这个呢是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二个祷告。大家已经在之前学过，保罗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在那里呢，保罗在讲了神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恩赐之后，就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众圣徒，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升高超过一切的那样的能力。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那个祷告是要众人能够靠神的帮助打开灵里的眼睛，认识到他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个恩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保罗就深，因为保罗深知道他自己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他需要祷告神，让神的灵来做工，人才能够明白神的这个赏赐。而我们今天所看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这个祷告呢，是在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到神如何拯救我们之后，就是说神不仅将我们这些外邦人从罪恶过犯里拯救出来，而且呢他也除去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个隔阂，这个墙啊，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从而造成了一个新人，在教会里面同盟建造，都成了神家里的人。第三章这个祷告是 保罗在第二章讲到上帝这样伟大的作为之后，他为着众圣徒来祷告的。因为第二章里面所讲的神这个作为彰显了他极大的智慧和奥秘，也是神长阔深高测不透的爱的彰显。而且呢，这里面讲到一个已经启示给圣徒的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这个奥秘呢，是在万世之前就隐藏的，直到新约时代才赐给使徒和先知的。所以保罗又是知道自己的言语是何等有限，必须是要通过神的灵亲自动工在人心里面，才能够让人明白神这样的作为，神这样的奥秘，神这样长阔深高的爱。所以第三章保罗又开始了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牧养的这个实践里面，祷告是占何等重的一个地位，祷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通过他自己的榜样为我们来树立的哈。但是保罗这个在第三章的这个祷告呢，他在第一节里面开始之后就停住了。刚刚在第一节讲到说我保罗要为你们来祷告，第二节开始他就离题了。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呢，保罗就离开这个祷告，却进一步的去解释了福音的奥秘，并说明他被神差遣传扬福音的职事是何等荣耀。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来解释的。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这样讲是有圣灵的感动，也是要一方面呢要进一步来解释这个神福音的奥秘，另一方面呢他也要照顾到这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的这个实际。因为当时保罗是被囚的，他作为一个传道人被囚，有可能会影响到教会，包括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哈，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这样忠心的仆人就要遭到这样的苦难。那么圣灵就感动他，从第三章第二节到十三节有这样进一步的一个解释，解释了这个他作为福音执事的这个要所要付的代价，这个福音的内容目的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保罗又回到了他的这个祷告上面，回到祷告上面。所以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我们就看到下面是他那个祷告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完整的内容。那么这一段的祷告基本的内容呢，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求主帮助信徒在灵里刚强，更认识神的爱，更加的彼此相爱，生命更加的成熟。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大纲是打在这个屏幕上面。从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这个是讲到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其实也有讲到祷告的态度，保罗本身祷告的态度，我们待会可以进一步的来解释。第二部分呢是祷告的内容，这就是在16节到19节。那么祷告的内容，祈求的内容主要就是在16节，就是保罗祈求神叫圣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连串的内容，就是跟这个祈求的内容是相关的。17节讲到保罗这样的祈求，他想要有一个结果，就是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那么保罗书信的对象是已经信主的人，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我们今天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蒙神拯救的人。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你信主了，耶稣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说我为你们祈求是为了叫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呢？这个我们会解释哈，会解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理解。那么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还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这是保罗这个祷告内容进一步的引申，进一步的引申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明白怎么样一得以，十八节，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然后呢，这个目的下面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充满的。然后接下来又有个目的，最后一个目的就是使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所以这几节啊，它不是好像几个并行的祈求的内容，而是一个主要祈求的内容下面有一串的结果和目的，一串的结果和目的。这个是希腊文的那个文法所告诉我们的，所告诉我们的。最后呢是第三部分呢是祷告的一个结束，保罗是接着祷告，而且用颂赞来结束，就是在20到21节。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内容是会集中在14节到17节的前半部分，也就是祷告的对象、祷告的态度，还有呢祷告内容、祷告内容以及祷告内容接下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今天我们会集中在这部分来传讲。那我们先来看保罗祷告的对象，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保罗祷告的对象是父神，是父神。这个以弗所有的抄本里面写了是主耶稣基督的父，那有的抄本没有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字，那和合本的翻译是根据没有这几个字的一个抄本。那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天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所有众信徒的天父，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哈，一个称呼。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特权，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赎罪使我们与父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随时可以亲近他。以弗所书3:12，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里呢就包含着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两大自由，第一个就是接近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真神的自由，独一真神的自由；第二个就是在他面前的言论自由，我们可以与他交谈，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权，这是以前别的人没有的，甚至在旧约时代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集体的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个人很少很少有人直接称这位天父为父的，为父的。所以耶稣基督父的独生儿子来到地上之后，他称这位神为父，而且他也使我们所有信他的能够成为父的儿女，能够称他为父，这实实在在是神无比的一个恩典啊。那么这位父神呢，在15节的时候，保罗给他加小小的定义，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他得名，都是从他得名，就是从他得名。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要一点解释。有的人呢，认为是说这里的天上地上的各家，只是指神的家，因为之前以弗所书2讲过嘛，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成为 神的儿女都在神的家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个祷告，第三章的祷告，如果说到我们这位天父是我们信徒的一家的之主，一家的父亲，那也是合理的，也合理的。那么这个天上地上的各家只有一家啊，这个在原文里面的确是一个单数，这是一种解释了。这包括了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上见面的弟兄姊妹，以及已经回天家的圣徒，所以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都是从他得名。那么我认为呢，还有一种更好一点的解释哈，更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家，在地上来说，包括教会里面和外面的所有的家，它都是神自己来命名的。那么天上还有就是天使的各群的天使，有组织的天使，它也是神来命名的。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家的意思，家的意思。这个家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周围看到这个小家庭啊，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啊，它也包括了这个家族，大的家族，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潘家哈，包括这个祖辈，还有年轻的一些的几代人，可以说一个大的一个潘家。以色列族，比如说大卫家，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提到，不仅仅是指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几个孩子而已，而指的是整个大卫的王朝，包括他所有这些做王的这些的子孙后代。扩展到说呢，甚至可以指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甚至民族以色列族，他是怎么样以雅各，神给他改名成以色列来命名的，来命名的。那么我们说到地上的各个的家族，无论是在教会里的还是教会外的，都是神来命名的。是指到神是创造一切的，是神是创造人类的。神因为他这个创造，所以呢他由这个主权为各家来命名，各家命名。很多时候神直接为人命名，比如说神命名亚当，对不对？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人亚当是神亲自命名。神为亚伯兰撒来改名，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把撒来改成撒拉，对不对？刚才也提到他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他也直接指示以赛亚先知如何为他的孩子起名。比如说他第一神说你要给他起哈施巴斯，意思就是说掳掠要速速的临到，这是为了向悖逆的犹太人传达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那主耶稣基督见到西门的时候呢，就将他改名为基法，也就是彼得。所以神可以为属他的这些子民直接的命名或者是改名字，他有这样的主权，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其实更多的呢是神亲或者家族的领袖为后代命名，这是神赋予这个父亲的那个权柄，那个权柄。也可以说神通过他们为着各家来命名的，命名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神用特别的方法赐给我的，我相信这个里面肯定有神的旨意，要我来荣耀神的名，也求助帮助让我能够名副其实。那天上的各家，天上的各家也是天使，就是包括圣洁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也是神为他们命名的， 比如说米迦勒，天使啊，这些天使因为是神自己亲自的创造，亲自的掌管的，无论是在天上顺服的天使还是已经堕落与他为敌的，他们的命运也还都在神的手里面，神的手里面。圣经里面称神为众灵之父，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雅各书里面也讲到神是众光之父。无论这里面那个众灵还是众光，其实多少也都有指向这个天使的这个意思，天使这个意思，因为天使常常被称为这个星辰嘛，众光众灵，当然神是创造了天使这些服役的灵，服役的灵。所以天上的各家也是神命名他们的，命名他们的。那么命名呢，本身就是有一个宣示主权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保罗向着这一位掌管一切、创造一切的那个父神来祷告，来祷告。他非常的清楚这位神自己的权柄和地位，权柄和地位。也让他的祷告啊，实在是有个根基的，有正确的一个祷告的对象。而且他也知道父神既有能力也有意愿也有权柄，能够按照他所祷告的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一节里面呢，就是在这个第十四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祷告了一个态度，祷告了一个态度。其实这一节里面呢并没有用祷告这两个字，原文里面也没有，他只是用了屈膝这两个字来代替，屈膝这两个字来代替，就用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姿态来代表祷告，代表祷告，也代表了保罗他的态度，他在祷告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的敬畏跟谦卑的一个态度，他是跪在地上来祷告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虽然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慈父，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他面前是一个放肆的，是一个甚至亵渎的一个态度。是的，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但毕竟我们的父神还是那一位威严圣洁的神，我们也必须有敬畏的心，态度必须严肃谦恭，不可懈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祷告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度。虽然这个态度是这样哈，但是呢形式呢却不必拘泥的，不必拘泥的。保罗在这里是用屈膝来告诉我们他在祷告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个形式，身体的一个姿态。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祷告的人却是有各样的姿态，不仅仅是屈膝，也有说到头埋在两腿之间的，这个屈膝还有更往下低了哈，有全身扑倒的，有躺在地上的，有站着的，有举手的，有不举手的。那从地点上来说呢，有在圣殿里祷告的，有不在圣殿里的，有朝向圣殿的，有朝向耶路撒冷的，也有不朝着的，随处是可以祷告的。在时间上呢，有守着时辰祷告的，也有随时多方祷告的。总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这个形式是不被拘束的，而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随时多方祷告。但是态度上呢是一个严肃谦卑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反合性的真理，就是很多面看起来好像会这个矛盾的这些真理，但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可以非常融洽的来告诉我们一个全面的一个道理。好， 这是讲到这个保罗祷告的一个态度，一个形式，还有他祷告的一个对象，一个对象。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仔细来看保罗祈求的一个内容，祈求一个内容，这是在十六节讲到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呢，一个中心点哈，就说到这个，要我们刚强起来，是不是？要我们刚强起来。那么这个刚强，它本来的意思呢，是说是锻炼肌肉，是身体强壮起来，不再虚弱，本来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呢，保罗马上就加上了一个限制，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多锻炼身体，而是说让我们要心灵的力量能够靠主帮助，能够刚强起来，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那么这个心里的力量指的是什么？这个心里面，原文里面他用了一个词，指的是说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里面的一个存在。具体的，就是里面的心灵、思想、意志、动机、情感等等，和我们外面那个肉体啊，那个躯壳啊，物质的身体区分开来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心灵、思想、意志、动机、情感等等这些。我们有时候就把统统把它叫做心灵或者灵魂，或者灵魂。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为里面的事情祷告呢？外面当时看起来不是更迫切吗？不是更迫切吗？他自己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哪里啊？就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他在监狱里面可以想见他的身心灵外面里面都在遭受了很大的一个磨难，遭受了很大的一个磨难。那时候监狱的条件是非常的差的，非常的差的，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的条件。他的身体也是带有疾病的，他的眼睛不好，他曾经也为身上的那么三根刺向主祈求，但是主却并没有挪走，并没有挪走。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是不是就非常的平顺，没有任何的问题呢？肯定也不是的。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话，以弗所教会在那里的属灵征战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因为那里有怎么样，亚底米斯庙，有非常多的这个偶像崇拜。保罗他们自己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这个侍奉的时候，当地做偶像的那些匠人就曾经搞起过动乱，想要官府呢把这些传福音的使徒他们抓起来，抓起来。那保罗曾经在那里也说自己是怎么样，与野兽搏斗，与野兽搏斗过的。可以想见以弗所的教会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是有许多的磨难，有许多的压力，许多外面的麻烦。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不为外面的事情祷告，不为自己早点得释放祷告，不为自己身体早一点恢复来祷告，也不直接的为教会的这个迫害，这个征战减轻一点来祷告，而上来就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来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好，因为保罗非常非常知道这个上帝的心意和人实际的情况，和人实际的情况。圣经里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就是关乎里面的人，关乎我们里面的这个情况。而里面的这个人如何，实际上是真正决定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对外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我们整个人生的果效，最后呢是看里面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神看人不看外表，而看内心。圣经也告诉我们，外体必要逝去，我们里面的人呢 这个情况呢，是要到主面前去交账，交账。我们有很多很熟悉的经文，我举一些哈，四章三节，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在这里讲到这个身体献上，就包括了身心灵，全人献上。第二节接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不是说全人献上之后，你只是锻炼你的身体，而是说要心意更新不一样，从里面，由里而外有个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里面变化了，才能使这个身体线上全人的侍奉陶主的喜悦，陶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他看到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外面一天天的老去，而且像保罗这样辛苦的侍奉的，遭受各样外面的这个磨难，他的外体应该比我们朽坏的更快，结果的更快，但是他里面喜乐，他里面有这个勇敢，不上胆，因为他知道里面一天一天都在更新，一天一天的属灵更加的进步，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强壮。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八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并没有说我们一祷告呢，外面的磨难就没有了，他是说上帝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里面的人，保守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灵思想意志动机和情感，不至于软弱。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就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都要思念。当然接下来他也说，凡是我所行的，你们也要效法，也要行出来哈。但是首先这些美好的事情，首先是要在里面思念，在里面思念，使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变化，更新而变化。所以一切都是从里面出发，从里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化。所以保罗说，他祷告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状况，我们的状况，他知道里面的状况决定了我们对外界的一个反应。外面的事情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有人生经验的知道，我们常常担心的事情啊，99%会发生，而真正发生的99%都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是我们原来想也想不着，担心也担心不到的。那我们里面的力量是否刚强，就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对待外面的各样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同样的一个事情呢，一个人里面刚强的人和一个人里面虚弱的人，反应会非常的不同，造成的结果也是天差地别的。同样的磨难，同样的事情经过之后，一个人可能更加的成熟老练，一个呢却就垮掉了，离弃信仰，甚至自暴自弃，他的人生就此可能就毁坏毁坏。而我们里面的情况，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的确是常常软弱的，常常软弱的。我们常常被这世界上的事情搅扰，一有什么新闻风吹草动， 就开始惧怕担忧，生活里面经历不顺就容易怀疑困惑。我们在世界上呢，也是常常的分神，不能够集中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心里面常常的疲惫，这个疲惫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所担的担子真的有多重，而常常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不必要的内耗，因为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背十字架专心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里面被各种的犹疑、冲突、焦虑耗神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思来想去啊，拖延虚耗了自己的心神和精力，这个是我对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情况的一个描述，这个我太太非常知道我的这种情况。很多事情是精力啊，是耗在里面的，耗在里面的。所以，一个外面的肉体，它可能很强壮，但是当它里面出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快的会软弱下来，很快的垮下来，并且呢，会影响它外面的健康，外面的健康。所以啊，保罗这样有神智慧的，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知道人真正的需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种种的软弱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还没有被赎的身体里面有残余的罪性，也是有魔鬼的搅扰和世界的诱惑，我们常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所以保罗知道我们急需神的帮助，急需神的帮助，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我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神帮助的，是有神帮助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是有信心的，他在这个说叫我们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这个前面呢，他说哈，求神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不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心灵的鸡汤，通过一些哲学，通过一些心理学，通过一些心理暗示可以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他直接的到神的面前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首先我们看借着他的灵，借着神的灵，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灵和神的灵是联合的，是联合的。我们的灵应该跟主的灵是连通的。我们重生的时候，神就从天上赐下来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有的人说天人合一，当然不是很合适的一个说法，但的的确确是神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所做成的。所以呢信主的人呢，到神的面前，神的灵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的灵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帮助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保罗说按着神丰盛的荣耀，按着神丰盛的荣耀，什么意思呢？是说这是无限量的，这是无限量的。我们之前讲过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一切美好的品性的一个总和，总和。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就讲到这里面包括了他的圣洁，他的能力，他的所有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个不可分的各样的品性的总和，总和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么丰盛啊，丰盛啊，这个用的词是一个财富，财富的意思。我们最近知道这个马斯克买了 Twitter 啊，他是好像是世界上目前是最有钱的，最有钱的，不知道多少亿。但是神的这个财富，绝对不是地上任何一个最有钱的人所能够相比的， 是能够相比的。所以用的这个 wealth， 英文叫 wealth， 是极其荣耀，没有限量的。而且他说按着神丰盛的荣耀，他是说英文说 in accordance with 或者 according to， 意思就是说有多少给多少，不是 out of， 不是出于神丰盛的荣耀。如果你要做这个仔细的分辨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有100块钱然后拿出一块，而说他有多少，他有多少我们就可以支取多少，是按照神丰盛的荣耀，是无限量的能力和资源，我们都可以去支取的，都可以去支取的。所以你看到上帝是在这样的程度上面，在这样的办法上面来帮助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之后，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正确的一个反应。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应许。所以保罗也必须来祷告，因为这个是人的这个言语，说一说他是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随便这样说一说人就可以明白进去的，所以他是在祷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你可以说是已经令人惊讶，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这样祈求的一个结果。刚才讲到结果是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住在你们心里面。那么刚才已经问了一个问题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书信的对象是已经信主的这个以弗所的圣徒们。那么为什么这里还说祈求之后有一个结果是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住在我们里面呢，这个是灵里面刚强之后会有一个结果，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那个令人惊讶的这个应许，使我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还只是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预备而已，预备而已。那我们仔细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啊其实就是跟刚才那个里面是里面的力量，这个里面是对应的，也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心灵、思想、意志、动机和情感，就是我们的灵魂。灵魂，那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词，是在一般的那个住在里面那个住前面还加了一个前缀，加了一个前缀，表示是彻底安定下来，扎根下来，真正的成为信徒生命的主，掌管这个信徒的生命。这个注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啊。我们家里常常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而这个真正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呢，不是说让主耶稣在我们家里给我们一些赐福帮我们平安而已，而是要基督在这个家里面作王掌权，真正的在这家里扎根下来，做这个家的主，全家都要顺服他，全家都要顺服他。所以这一个住啊，这个词啊，用加了这个前缀之后呢，其实就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内住，住进我们里面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分别的。其实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晋升，要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更深的一个顺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这样一个意思。用的周马田牧师的一段话，我在这里摘抄了哈。说这一番话呢，是对有属灵生命，但现在贫乏幼稚光景中的基督徒说的。从某方面说，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但从更深的一面说，他们并不认识他。 他们与他有关系，但未受到他管理。他们当然与他有一些交往，但未将他放在生命的中心位置上。他没有真正进入他们心中，他未住在那里。这个用了这个引号，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扎根下来、安定下来，真正的掌管这个信徒的这个生命，成为他的我家之主，做主啊。他未住在那里，未安顿在那里，也未以那儿为居所，为居所。所以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心意，就说圣徒要在主的帮助下面，也是要顺服之后呢，让耶稣基督真正的能够掌管他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保罗所求的，这个是我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好，这个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多处有讲到，也就是说神的心意不是让一个信徒浅浅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停止在那里，上帝的圣言一直在催促我们要向前晋升，向前进步，更加的顺服神，让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更加的深，让他更多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更多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经文有很多，我在这里举一些，举一些。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讲到说，第五章这里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同样在那本书里面也有责备，也有催促，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他是婴孩。大家也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面对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许许多多圣徒不成熟的这个表现，保罗也有许多的教训跟催促，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长大，不要像小孩子，不要像小孩子。那更有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都是对基督徒说的，都是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说的，但是他下面又有这个催促啊，又有催促。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经文要来催促我们在属灵上来长进，这也是保罗祷告的这个内容。他要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跟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更多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了我们的生命。因为呢，这个需要灵里面刚强起来，我们才能够更专注的来个追求主。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软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常常的被各样的这个风啊吹动啊，各种的分神，各种的软弱，常常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一个好的长进的，好的长进的。所以保罗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在人的这一面呢，在神以他的这个 荣耀的丰盛，通过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顺服跟配合，努力追求，才能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刚强，也才能让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在我们里面的扎根掌管，成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主，里面的一个主。那样的境地是不容易达到的，是需要每日的征战的。那么那种境地又是极其的美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唱很多的诗歌哈，里面唱到跟主之间的交通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美好。但说实话，我有时候也在想，所以为什么我唱诗的时候常常会走神，这个当然是跟我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素质太低是有关系，但我的确是常常一开口就会走神。我想跟我灵里面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真的像诗歌里面唱那样的美好的话，我想我的走神也会少很多。所以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都需要来进步的。但我们来看到这个诗歌里面所唱的跟主之间的这种联合的关系何等样的一个美好，何等样的一个美好，这个是可以追求的。而且保罗说神是有他以他的这个荣耀的丰盛会来帮助我们的，会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他用那么激情的言语说要极力来描述，也是要极力为圣徒来祷告的，圣徒来祷告的。那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们，我们若听了神这样的吩咐，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来遵守，来追求他，来爱主，那么按照神的这个应许啊，我们一定会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经历耶稣基督，甚至像他所应许的，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显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显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虽然常常在软弱当中，但是主啊，你说你在灵里面要有你那丰盛的荣耀来帮助我们。主啊，在你那里，你的帮助，你的能力，